六十四卦当中的第27卦叫一卦，是吧？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易阳天年，是吧？这个27卦呢，它主要是论养生之道，它是讲养生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卦呢，是正下艮上，正下艮上，下面是正，上面是艮，也就是三雷一卦。我们读这个卦的时候呢，从上面下来，三雷一卦，上面是山，下面是雷，三雷一卦。但是我们正规的说呢，是正下艮上，因为大家我反复说过，一个卦下面是内卦，是它的主要的讲主要的东西，是吧？上面是服从于它的次要的，这个理念一定要搞清楚啊，对吧？所以是。正下艮上，正是主要的，艮是次要的，是吧？他呢告诉我们，养生之道在于正，啊，人要养生啊，养生之道在于正，啊。他这个卦象的意思呢，我们一定要有个形象思维。一家子人在吃饭，是吧？大家看到吧？什么意思呢？他的象就是正言即食之象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呢？慎言，慎言，我们人讲话一定要慎重，对吧？慎言即食之象，吃饭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要，不要乱来，不要浪费粮食，是吧？休养生息之宜，是吧？宜卦的意思就是人要休养生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卦象上面呢，就看到我们从卦画上面来分析，对吧？叫山下有雷，喏，三雷一卦嘛，对吧？叫山下有雷，对吧？就是一卦。那么大家我们学了这个八卦之道，艮为山，震为雷，对吧？山下有雷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卦，首先要从这个卦象上面来领会。那这是我告诉大家的方法跟思路，是吧？此为宜的卦象，表现了用嘴吃饭的一个意象。大家看，上面在用嘴吃饭，对吧？吃饭要用嘴的了，讲话也用嘴的了，所以人的嘴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吧？六十四卦当中的27卦论养生之道，是吧？这个宜的意思是养月养生，是吧？就这个意思。那么里面呢有什么滋养？他告诉你滋养养生之道在于正，啊，在于正。言舌修养要节制饮食，谨慎言语。养生啊，关键在养心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古代的这个先祖就告诉我们，养生当中要言舌修养，要节制饮食，谨慎言语，话不能乱讲，若想吃就吃，想说就说，好，是非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每个卦象是要品味的，细细的品味的。如果没有这个功夫的话，你这卦就学不渗透，是吧？那么卦辞，这个宜，对吧？卦辞，大家看每一个卦，我们先要了解它的卦辞。卦辞就得总结一下这个卦，是不是啊？卦辞什么呢？贞洁、观仪、自求口舌。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再一次教大家怎么样子来占卦，是吧？如果再问到宜卦，如果啊占了宜卦是吉祥的，如果占到否卦就是不吉祥了，是吧？宜卦是吉祥的，总体是吉祥的。观仪，看这里面有观仪，贞洁就是说。再问到宜卦是吉祥的，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深入学习，要把每一个古字啊，要把它弄清楚，对吧？不要放过去。什么叫观仪呢？就是观测人的面部，观仪嘛，观测人的面部表情所隐含的意图，是为了自己行为寻找借口依据。那么这个呢，这一个图非常好，你看他从。他的脸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小孩子贪吃啊，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你看 你看他这个眼睛一晒不晒，在那里吃，哈哈，这个图拍得非常好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图拍得好吧？小孩子就这样子的，哦，吃啊，对吧？他叫自求口舌，他就自己吃开心啊，这个甘管享受，对吧？我刚才讲了嘛，前面我讲过，我们如果上升的境界看到一这么好的一个东西，色香味俱全东西，吃到嘴里面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一种甘管享受，对吧？开心啊，哎呦，甜啊，鲜啊，啊，开心啊，到下面去了没用的，一滩烂泥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光看色香味，要根据自己的需求，每个人身体都不同呀。像我有脂肪肝的，我尽量少吃肉，少吃肉不等于不吃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如果你有其他的糖尿病，要当心，有些东西不能吃的，是吧？而不能够，我也不管了，吃啊，反正开心啊，这里享受，就不对了，对吧？为何卦辞会讲宜正吉呢？为什么说站到这个卦很吉呢？这是在提醒人们，吃蛇要守正则吉，要守正。什么叫不守正？就暴饮暴食，是吧？暴饮暴食就不守正了吧，是吧？如你贪吃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放开肚皮吃，会伤身体，对吧？这个你看，我们祖先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对吧？放开嘴吃，就会伤身体，对吧？我在马路上经常看到有的男同志，肚子这么大，有吧？他把这个吃啊吃啊吃肚子吃大了，有吧？哎，对吧？人的嘴可以吃饭养身体，人的嘴可以说话。但是必须要防止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所以啊，吃饭说话都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。吃饭说话是人的修养问题，修养表现一个修养。暴饮暴食修养不好，讲话乱讲不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观宜自求口舌。什么叫观宜啊？是看这个人的面相、吃相。哎呦，我们像我还是书香门第家庭啊，从小我的爸爸我的祖父啊非常注意你的吃相，吃饭这不可以的，马上筷子打上来了，吃饭这个不可以的，是吧？还有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几十年了，现在也是这样子，如果大家在请客，我一定见自己离前面的，不会见到那边去，习惯了呀，因为小时候就这样子，这东西在前面的，如果我见到那块鱼在那里，我见马上筷子来了，是不可以的。要大人喜欢是吧？你吃啊，我再煎给你啊，是这样吧？啊，是吧？所以看人的面相就是一个吃相，对吧？所以以前这个，如果你们看过古书的，对吧？这一家人家要准备要新女婿上门了，对吧？相亲了。请他来吃饭，这个有学问的长辈就在观察你的吃相。据说一个人的吃相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，是这个想有道理吧？你如果一个修养不好的人吃饭两样的，是吧？吃相很有道理的，这数学你都不要笑，是有同意吧？吃相要紧吧？这个还是小事了，是吧？吃了就这样子。是看他吃的这个样子，是一个人的修养都表现在里面，是吧？自求口舌就是可以自我调养，观宜就是看人的两衰，两衰，看人的面相，口大能吃四方，可以自求口舌。此卦就是围绕吃饭、讲话来谈养生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细细的品味，我们祖先的这个卦象很有道理的，很有味道的。一卦，上卦为艮，艮为子，下卦为震，震为动。记住啊，艮为子啊，艮为子非常重要。艮是什么？山呀。所以呢，从这卦象看，艮为子，下面为震，震为动，对吧？对，山下有雷啊，是吧？从这个卦象看，就像人吃东西的嘴，上面一个阳爻， 下面一个阳爻，大家看啊，对吧？下面阳爻就像一个人的上下嘴唇，看到了吧？我们要形象思维啊，就像一个人的嘴上下嘴唇，这两个是嘴唇，中间四个阴爻很像人的牙齿，这就是牙齿，是卦象，要看懂，是吧？啊，对吧？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是下颚在动，对吧？是上颚是不动的，啊，这个一卦上卦是艮直，下面是震动，下面在动。三雷仪下卦想动，上卦让直，是吧？下面想往外走，上面直让阳，所以吃东西，啊不嚓啪嚓啪就两个震动出来。要修养也好，吃东西要细吞慢咽，是吧？下面再动，对吧？哎，是吧？他这个我们要看卦象，要从形象思维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是刚才是卦辞的总的我们领悟，接下来我们六爻来解析。首先来看这个初九，十二临归独怪我独以凶，解析。初九，临归什么？就是乌龟啊，是吧？舍弃你的临归，只看我骨体的腮，腮部是代表的意见，就是凶的。那么舍呢？我们每个字都要了解，舍是舍弃，而就是你，是吧？我们都是而，是吧？啊，夺就隆起的样子，夺是隆起的样子，对吧？就是舍弃临归。这观就是看了，看观自在菩萨，对吧？观就是看，要看观世音菩萨，是吧？观我看我鼓起来的，夺就是鼓起来的，腮就是对吧？腮部所表现意见是凶的，这个意思。我们先把字搞懂了，是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领会它的意思了。什么叫舍尔临归，是吧？刚才有一句话叫舍尔临归嘛，是吧？第一句我们一句句来。舍尔临归，临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，我蛮有体会的。我在这个三四年前家里养了五个乌龟，我家里面这个一个花园里面，我住在底层嘛，花园里面挖了一个坑，然后呢上面弄了很漂亮，我就弄了五个乌龟，一个大的中的还有几个小的，对吧？乌龟啊，我对这个乌龟啊，我在观察它。乌龟蛮奇怪的，它是有灵性的，因为我跟它很熟了啦。因为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喂它吃什么？小菜上里面的龙虾，晓得吧？龙虾胡须剪下来给它吃，它最喜欢了。龙虾的胡须，我一定要舍，要给它吃的。有时候我不买龙虾，我去小菜上去淘，人家给我的，是吧？龙须。胡须他就喜欢了。还有就是专门买一种乌龟吃的东西啊，有的买的，对吧？早上对吧，他在睡觉，这个八九点钟太阳的时候他起来了，我走到这个旁边，对吧？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放进去，放下以后呢他们会争抢，晓得吧？你的大乌龟欺负小乌龟，是吧？小乌龟呢，我不要欺负啊，放在给他吃一点，小乌龟你过来让他吃一点，把它弄好，很有灵性的，对吧？他认识我了。如果其他人去，他不认识，他不理你的，他照样游。我去了游，他哦，好开心的。还有一道这个立洞，对吧？全不见了。我这里，我弄到这边有个假山，晓得吧？我大概假山，他全躲到假山里面去了，咕咚，不出来了。到立春才出来，有时候立春人还不出来，蛮奇怪的。他会到山洞里面去啊，去静养了，是吧？是吧？过冬，很有意思的，是吧？那么他呢，吃的很少，那个什么，吃的很少，一般都是纳气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为什么乌龟能够寿命很长了，对吧？他吃的很少的呀，对吧？他那在纳气，所以有一句话叫龟算寿，是吧？我们中国把乌龟当骂人的。在日本的乌龟是神灵啊，人家很多的男人叫龟田，是吧？是吧？龟田那个把龟当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我们其实错了，乌龟是很好的，是吧？ 一半到那去，把自然的养分吸收进来，所以长生，对吧？所以不等于要吃好多东西就这个，对吧？哎，是吧？初九是阳爻，那初九是阳爻，幺三五，对吧？大家记住啊，这个概念啊，下次我们复习一下。幺三五阳爻，二四六阴爻，你看这个就不正位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要概念。所以初九是阳爻，阳为什么呢？实，刚实，阳的东西是实在的东西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明明懂这个人啊，就是这个就是批评这个人，明明懂临归现在养生之法，但是舍弃了。从乌龟身上，我们应该懂得养生之道呀，是吧？人要吃七分饱，六分饱，不要吃的很，对吧？哎，明明懂这个养生之法，因为我们都在研究为什么乌龟能够这么长寿，是吧？研究了呀，对吧？但都舍弃了，反而，哎，乖我独一，就大快朵颐，是吧？就大快吃肉，是吧？这个意思。贪吃食物，把嘴里塞得鼓鼓的、满满的，人都这样子。临龟可以吸纳元气，能够长寿。但是这个人呢，都舍弃灵龟的训练方法，向外求阳是固凶，所以你不懂得这个，不按照这个乌龟的这个养生法，你胡搞一套，必然是凶，这个意思，那么这个是初九，然后六二，这个是六二啊，这个我想还是慢一点比较好，初九，对吧？阳是九，阴是六，那这个概念搞清楚，是吧？初九这个是六二，如果这里是六幺，这里六二，对吧？六三、六四、六五，这个呢？啊，这个要搞清楚，对吧？这个很重要，对吧？好，六二这个位置叫颠一伏金鱼，秋一正凶。我们来解释啊，颠就是塞满的意思，这个嘴巴塞满了；佛就是咔，就是你看这个女同志用这个湿巾在咔脸，对吧？巾就是指丝织品之类的手帕，对吧？在咔，三应该是三秋啊，为什么叫秋仪啊？这个嘴巴鼓起来像个山一样的，听懂了吧？哎，所以我们从字面上解释了，因为学易经啊。卦象往往就是古代这个东西啊，不容易理解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一个字都不要放过，是吧？好，就我们来解释，六耳颠仪就吃饭嘴里总发出声音，并且违背常理，不顾餐桌礼仪，隔着老远去夹自己喜欢的菜，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子，对吧？这样就凶兆，这个不好。古训：先学做人，后学做事。你想做大事情，就必须纠正你这种言行举止，因为你太贪，没有节制，不能自我控制，所以正凶。就是一个人如果丧失养生的正道，就凶了，因为其行为已经脱离了相应的同类，对吧？你看吃饭这样吃法子的，对吧？哎呦，来不及吃了，对吧？他肯定把肚子吃得饱饱的，是吧？是吧？好，刚才是六二，我们到了六三，是吧？伏一真凶，十年无用，无忧虑，解析六三，差是衰部，次部。这个伏一呢，就是差，伏是差的意思。暂问凶险，十年之内不能用事，没什么好处，就那字面上这样解释啊，是吧？就说呢，一个人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总爱用手摸筷，这个意思，一边吃饭一边老是这样子，对吧？手喜欢动来动去，一边吃东西，一边甚至挠头、挠耳朵，很不雅观。张学友这雅观吧？吃饭的时候搞清洁的这样子弄来弄去，对吧？很凶兆，对吧？这位六三处在下卦。正卦之间是个不三不四的位置啊，注意啊，三四，所以我们成语就这里来的， 就不三不四，不三不四，这个话就这里来的。在中国呢，好多的成语都来自易经，啊，不三不四，错综复杂也是这里来的。下面我们会讲下去，是吧？一个成功的人，如果不拘小节还好；一个没有成功的人，更要必须注意小节。当然，这个话我反对的。成功人士更要注意小节，是吧？否则人家也看不起你。虽然你有钱，对吧？成功了，但是你不拘小节，乱七八糟，人家也看不起你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你这个很重要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？这个一个卦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如处在创业阶段，必须特别注意小节与细节，一定要小心。有一句话叫“细节决定成败”，这话有吧？啊，细节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小心，是吧？举个例子，我们 MBA 里面有一门课程，比如说，我跟你约好下午2点，对吧？在某一个地方碰头谈合同，你能迟到吧？外国人很定正的，外国人一根筋啊，迟到2分钟都不行了。他认为一个不遵守时间的人，他肯定，对吧？他推荐下去了，不遵守时间的人肯定到这学院不好，对吧？我不愿意跟他打交道，更不愿意跟他做生意。这些细节，对吧？细节决定成败。我人生当中有好多细节，非常重要。细节非常重要，对吧？比如说举个例子，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，是吧？也很重要。